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谈一谈关于儿童人格发展跟培育这个话题。虽然这些话题已经在过去的很多节课里面我们已经穿插了不少，但是今天我们更加系统的给大家说一说关于人格培养的那个目标和细则。由于这个社会的变迁呀，这个各种道德冲突、价值困惑啊，还有教育上的偏差，那么在孩子们身上出现了很多让人担忧的一些现象，比如说缺乏责任感，没办法忍受挫折，独立性差，不合作啊，这些都影响他们这个社会性的发展，然后也出现很多问题。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一个人才的竞争，就是各种能力你要具备，特别是抗逆性啊，就是抗挫折的能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很多国家呢就把这个发展儿童健全人格呢作为这个教育的重要目标。美国呢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这个人格教育运动，那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社会上的政府里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规定，就是提出说这个人格教育呢就说是作为教育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教育。那么这个可以有效的防止校园的暴力呀，或者是增加孩子们的这个社会技能啊，跟父母交往的能力啊，或者是跟环境啊，跟这个逆境相处的时候的一种能力啊。那么他的这个积极性啊、社会性啊、注意力啊、坚持啊，这些情感方面的发展啊，都成了一个重要的学习目标。英国也是一样，日本也是一样啊，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人格培养呢就作为这个新世纪的一个教育改革的重点。那韩国的教育法也规定这个尊重人格、重视人格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所以这个儿童健全人格的教育实践活动呢就成了这个世界教育里面的一个潮流。咱们国家呢实际上也比较重视这个人格教育。99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心理学啊就是列到这个18个基础学科之一啊，就是要发展的啊这个学科之一。后来开大会啊，全国大会啊，就是关于人文关怀啊、心理疏导啊这些呢，正确的处理方式啊，或者是人际关系这方面的提升啊，也成了比较重要的一个青少年健康人格的一个教育工程。那么就说这个人格呢，实际上就说人在这个思想、情感、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独特模式啊，就成了一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反应啊，就说人怎么样啊，就是他的人格怎么样，其实我们就在谈这一部分。所以青少年时期呢，就是正是建构这个自我认同、健全培养人格的这个重要阶段。那么儿童青少年人格的成长发展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那么他这个早期经验跟这个家庭环境还有这个家教，就是父母的教养、学校的教育呢，都影响着他，都在帮助他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是很多方面呢凸显了很多问题哈，比如说独生子女的这个教养、单亲的、离异的啊、重组的家庭等等，都会对儿童的发展呢有影响啊。农村的留守儿童啊、城市的流动人口啊，零都带来的子女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还有隔代教养对孩子的发展啊，还有这个网络依赖、学校应试教育的压力啊，还有这个教育资源的失衡等等，这些都会给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孩子，就是我们家的这些孩子，他们经历的和我们以前经历的也不一样了，就是很大的冲击。所以说那个咱们这个在研究或者说在探讨这个青少年人格发展的时候呢啊，我们不能忽略的哈，就是他怎么样找到今天，就是7岁看大了哈。那么这个3岁看老这件事呢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先谈一谈这个 幼儿健全人格的这个培养啊，就是上两次我谈大家要了解的是心理学，那么是比较概括化的。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啊细致的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幼儿人格结构啊，这个它的这个研究，或者说这个我们教养的目标啊，就是在家里或者是孩子在幼儿园啊这个阶段，它是需要怎么样来陪伴他成长的这几方面。那大家会听到这个课呢比较有点像上课哈，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作为父母如果不懂得孩子应该在哪些方面成长，那照样我们说是一个比较无知的一个状态。那无知的父母带着的孩子只能是这个叫什么随便长啊，随便长的时候呢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再回笼就很难。这几天我又遇到几个这样的孩子啊，就是到青春期之后就完全失控啊，这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练就很好的品格啊，没有很好的这个人格培养导致的啊，所以我们要不能忽视这件事情啊，要重视起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幼儿人格的结构呢，是它的智能特征、认真自控、它的外倾性、亲社会性、情绪稳定性这五个维度，还有15个特质构成的。那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说说这个教育模式啊，大家要做这方面的一个检查跟自己的孩子，然后进行这个正确的教养。那么幼儿人格发展呢，它是有很显著的年龄差异的，我们必须依照幼儿的这个人格发展和他年龄来进行这个教育。比如说自主性啊，自主性呢就是说孩子呢从这个家庭走到幼儿园啊，他面临的是很多的任务跟挑战，然后生活上要自理，然后要去处理跟其他的伙伴的关系，所以培养孩子的这个自主行为啊，自主能力是由这个依赖性逐渐走向独立性的当务之急。所以说他们不但要学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啊，对自己的情绪控制呢啊，虽然还不好啊，还是很任性，所以还是要培养他啊这个情绪管理。他们自作主张的发展呢就是说会比较晚，但是5岁之后呢他们就会增加啊这个经验，思维水平也开始提高啊，他会越来越稳定啊，所以我们说这孩子大了啊，他就能做好多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是可能的。那么这15个人格特质呢是指聪慧性、自主进取、探索创新、文艺兴趣、认真尽责、攻击反抗、坚持自制、诚实直尺、同情利他、合群守礼、情绪稳定性、情绪敏感性、精力充沛、善交际、乐观开朗，这是15个人格特质。后来呢就是教育部门呢就把这15个人格特质呢就是跟教育啊就是经验相结合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人格培养目标的内涵呢需要阐释，需要跟幼儿园的老师结合，或者是跟家长探讨关于这个孩子发展的这个可能性啊。当然他们也研究了很多其他国外的教育文献啊，就是来确定这个目标啊，就是提出这个是幼儿健全人格培养的这个总目标。那么通过这个幼儿园的这个3年的比较正规的有系统的有意识的人格发展教育，幼儿呢应该有这个良好的自我认识，有自信心，积极进取，有独立做事的能力，有主见，喜欢探索，有创造力，乐于跟别人交往，喜欢合作，诚实啊，对他人有礼貌，有同情心，对他人的不幸呢能表现出关注并愿意帮助别人，做事认真负责，有一定的自制力，有秩序感，心境平和，有适度的情绪表达，有良好的情绪适应能力。那么说这是幼儿健全人格培养的总目标。那么这个健全人格培养的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目标呢就非常明显。那认真尽责呢意思就是反映这个孩子呢对自己或别人呢能够负责，然后力求尽善尽美的一种心理倾向，这个说他是认真尽责。自我控制呢是说孩子能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能战胜困难而不放弃，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诚实礼貌是说幼儿跟别人交往中 使用彬彬有礼的语言和行为，尊重他人，不撒谎。合作交往反映孩子喜欢群体生活，乐于跟他人交流，并能和谐地跟别人相处的一种心理倾向。自主进取呢，是反映幼儿能够依照自己的这个力量做事，不依赖并力争上游的一种心理倾向啊，这是自主进取啊。那么自尊自信呢，就是反映幼儿能肯定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乐意表现以赢得他人的认可，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情绪适应是指孩子情绪稳定，有适当的情绪表达，以及在新环境里面能保持这种良好的情绪状态啊，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同情助人呢，是反映幼儿能够对他人的不幸表示关注，并能做出利他的，比如说分享呀，支援别人呀，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探索创新呢，是指啊，孩子们对新事物表现好奇，积极探求，敢于大胆创造的一种心理倾向。这九个方面啊，就是把那15个方面呢，就是总结了一下啊。所以说这九个方面应用在人格各项上的一个发展目标啊，然后对他的行为、年龄和这个表现呢，做一个明确的认识啊，然后给他进行一些干预啊，就是如果家长啊，就是对孩子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教育的话，那么你可以按照呢刚才我讲的这些呢，进行一些引导性的这样的培育。那对于这个3到7岁左右的孩子呢，就是说，他们是在上幼儿园的小班、中班和大班。那么对认真负责这个特质的培养呢，比如说啊，就是他们可以练习保持注意力的集中，专注做事情，然后对自己的责任意识开始增加啊，比如说他摆放自己的物品、玩具啊、收拾这些啊，都是初步的产生这种集体意识感或者这个责任心啊，就是说他有能力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小物品啊做一些规制啊，做一些这样的这个处理，然后方便别人来用，或者说为了他们班集体的东西或者你们家里的东西呢，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这个认真尽责啊，这个不管是生活方面、学习方面，吃东西啊，摆放自己的东西啊，自己的东西收拾整齐呀，然后自己承担任务啊，一些小任务都是可以的啊，所以他有这个情感跟行为的一致性啊，就是愿意做一点事情，也愿意做好啊，是认真尽责。那么自我控制呢，是指就是说能够按照要求办事儿啊，遵守规则，有规则意识啊，他们能在这个各种活动中呢，就是慢慢练习克服自己的这个随意性，坚持完成正在做的事儿啊，在成人的这个鼓励下。那么越大呢，他就不啊容易再受外界的干扰啊，能够长久的专注某项活动，做自己的这个小主人啊，这个是小白、中白、大白慢慢练就的。那么诚实礼貌呢，就是能够彬彬有礼的说话啊和这种行为，对待他人，比如说感谢呀，主动问好呀，表现这个尊重或者这个歉意。可以在成年人的这个引导下哈，慢慢的承认自己的过失，不故意说谎，也能在这个引导下呢，就是承担这个过错的后果，这个诚实礼貌。那么合作交往呢，就是指这个孩子们呢喜欢和同伴在一起啊，而且愿意和同伴一起做事情，能够表达对别人的这个友好，可以商量，可以分享，可以协调彼此的关系，也可以独立的啊去处理一些冲突，重新跟别人和好，积极的维持这种关系，发展那个小朋友小伙伴的关系啊，这个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自尊自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呢有初步的认识，然后敢于表现啊，然后体验成功的快乐，也可以去慢慢尝试有挑战性的东西，并且呢能够愿意啊力求成功，这样的一些表现，这叫自尊自信。那么探索创造呢，是指孩子们对这个新的奇怪的或者是不一样的事物呢感兴趣，然后可以提问啊，然后可以用想象的游戏啊或者是创新的，可以大胆的啊去尝试不同的做法，变换不同的这个说法。啊，同情助人呢，指的是能够在成年人的引导下，对别人的不幸和困难 有这个同情的体验，并且能够用言语有这个行为来表达，比如说抱抱别人啊，别人摔倒了问问别人疼不疼呀，需要帮助吗，或者是主动的替别人拿拿东西什么的，这些都是教育的目标。那么自主进取呢，是指自己喜欢的事儿自己做，然后独立完成一些常规的活动啊，也通过自己的表现呢啊，越以渴望啊得到老师的认可或者是家长的认可，然后能够自己做一些正确的决定，并且把这个正确的决定呢坚持下去，能够在这个竞争的啊竞赛的活动中呢积极表现，争取最好啊，这是自主进取。那么关于情绪适应呢，就是指可以通过引导呢逐渐的去适应变化的环境，不紧张不焦虑啊，情绪平稳，遇到挫折后呢会寻求帮助，不哭不闹，正确的表达自己的需求，遇到挫折的时候呢能够很快的平复自己的情绪，也能够呢去很快的原谅他人，而不是过激的情绪，能够维持这个积极的平静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那么做个总结的话，就说根据这个人格交换理论呢，就是对幼儿整体培养呢很重要的，那游戏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健全人格发展的一些练习，所以需要设计啊，那对孩子是有重要影响的，可以促进孩子健全人格的发展。那么如果是孩子已经上幼儿园啊，那他的人格教育就无处不在了，老师们就有很多的机会或资源呢，就是包括孩子这个一天的生活，比如说入园离园，早上的活动，自由活动啊，这个三餐两点的活动啊，午睡啊，这些都是很平常的活动，但是里面呢有很大的啊巨大的教育空间啊，大家可以啊使用啊，比如说这个吃饭爱惜粮食，谦让啊，有秩序啊，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学的。大辈的孩子呢可以负责摆放一些餐具啊，餐桌的东西啊，分配食物呀啊，中辈的可以按顺序啊领取啊，小班的呢可以这个讲讲这个粮食是什么呀，粮食的由来，怎么正确的吃饭等等。合作的游戏里面呢也是可以进行这个教育的。那么人塑造环境，环境也塑造人啊，所以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也让孩子们发挥自己的创意啊，让游戏里边的孩子们也能成长。那么家园合作呢是培养孩子的重要保障。孩子的人格健全呢就是不能靠一个人来完成的。幼儿园的人格教育呢需要得到家长的支持跟配合。那么家长呢也需要常去跟老师交流啊，通过观察呀，通过这个确认呐啊，记录啊，然后跟孩子这个进行互动啊，让父母呢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变化，或者是他的需要再成长的地方。当然啊，这个幼儿园啊，我们说一般都是一个老师管几个孩子啊，这个是不是特别贴切于孩子的成长，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就是这个正好是呢他社会化的一个机会吧啊，所以说老师们跟家长们要多进行这个交流沟通啊，然后也没有必要啊小题大做啊，针对孩子需要成长的地方呢，就是大家一起探讨，不要把你那个未处理的幼儿情绪啊带出来。有的家长特别嚣张哈，就是对孩子的变化就是不去重视啊。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不合格的老师吧，就是不但没有培养孩子健全人格的发展，反而让孩子在幼儿园呢他的成长性呢受到阻碍啊，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好吧，希望今天的讲课呢有助于各位父母啊对自己培养孩子的这个健全人格的发展呢有一点帮助啊，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